是一个怎么样幸而顺服的人，幸而顺服的人相信然后就顺服，他一生大概是用信带来的顺服。那第二个我们就讲到约书亚，那约书亚是敬畏就带来了顺服，他因为认为那个人，那个拿拔出刀来的人是从神那边来的，他敬畏他就顺服下来。那当然第三个是比较辛苦的是玛利亚，他是调整顺服，调整顺服。如果我们能信而顺服，如果我们能够敬畏顺服，如果我们能调整顺服，我们就来到最后一个，其实很多人很喜欢的就是保罗啊，我觉得他是一个热情顺服的人，他那个人就是个很热情的人，他是个性情中人，你看他的做事他的讲话就是一个很热情的人。那他甚至连不喜欢马可都摆明了讲，对不对？那我就是不喜欢马可啊，这个朽木不可雕也啊，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我是没办法跟他同工的，以后巴拿巴就把马可带走了。可是没有想到保罗老的时候他就公开承认他这样做不是太好吧，他说马可在传道的事情上与我有益，所以你把他带来，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可能他自己私下讲的话还不只是这样，只是圣经上没有全部记载下来，所以他就说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他的服事是这样的一个服事，敬虔生命的侍奉。我们讲第四讲热情顺服。那这一次其实我们是在总体在讲有关基督徒服事使命的主题。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在得救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服事神服事人。服事是一个由内到外的一个表现。我记得我今天早上第一堂的时候我就说了，服事绝对不是外在的，你千万不要被外在的服事所迷惑。现在讲你们都接受的，在神学院里面老师怎么讲都对，可是你出去之后你就发觉不是这样，你慢慢发现外面那个东西真的太重要的了，有人就是有恩赐，你不得不佩服那些有讲到恩赐的人，你看他在下面这样子病恹恹的弱弱的，一站上去他马上就好了。你不要看到有些人那个服侍真的是很那个，有时候我看到那些会安慰人的，你看他平常讲话都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话，可是当他在服侍人的时候，他只要跟人一接触，那个忧伤的心就被他安慰起来。你真的不能不说那些人的恩赐真的很大，你会发现有些人那个做事情毫无章法，迷迷糊糊的，可是他在牧养人的时候，有一些老牧师道也不太会讲，你有没有发现行政一塌糊涂，可是一群始终的人跟着他，为什么？因为他会牧养他们，他会牧养他们，所以你就发觉说这些侍奉，你不能不说侍奉真的是有恩赐的问题，那恩赐太明显了，所以侍奉久而久之，我们就慢慢看到别人在侍奉，觉得侍奉是件很荣耀的事情，也发现侍奉真的就把神的恩典带下来，你就越来越羡慕别人在侍奉。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有的时候真的难免就从里面的侍奉就跑到看重外面的侍奉。你注意听哦，一定会这样的。你现在才二十几岁，你现在才三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能忠心的服侍什么了不起啊？你听得懂吗？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外面工作的人，哪一个不是命都拼掉的？你知道我有个妹婿啊，我有个妹婿，他每天早上六点多去上班，他在很有名的外国公司工作，六点钟去上班，正常下班时间十点钟。他回到家里面之后呢，吃一个饭，继续工作到晚上一两点，然后才睡觉。早上六点钟出去了。三十岁、四十岁这样拼命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这样拼命，别人也 drive 你嘛，对不对？别人也催逼你这样子服侍啊。也这样工作啊，所以基督徒这种热情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啊。可是问题是我们越来越看重外面的，我们就忽略我们里面的。你知道我现在每天早上哈、醒来的时候，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一定跟神做个祷告，我说我明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想到你，明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要想到你。那后来我觉得这样子太抽象了，想到你是想到你什么呢？ 对不对？以后我就跟神说，每天早上起来你要赐给我一首诗歌，我要在诗歌当中醒来。结果我今天早上在这边，早上是诗歌把我叫醒的，不是你们唱的，因为我起来的时候你们都还没有起来，我很早就起来了。我心里面总是会浮起一些诗歌，今天早上唱的就是主我跟你走，就是我们早上唱的嘛。我们第二堂是不是唱主我跟你走啊？我就躺在那边，眼睛还没张开来，就开始唱那首诗歌，心里面一直唱，然后我就起来，我就跟主说，我今天要跟你走，无论遇到什么环境，我今天要跟你走。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服事多辛苦啊。很多人跟我说，李长老，你服事辛苦不辛苦？我真的很诚实的告诉你，身体很辛苦。我昨天要来的时候，我腰已经酸到不行了。昨天来，后来感谢主了，在车上，在火车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所以，身体真的很辛苦。我像这样子的讲道，像这样子的聚会，我在房间里面从来没有休息，也不敢休息，为什么？因为还要再预备一下嘛，祷告，然后预备，然后，所以我在房间里面什么事都没有做，除了洗澡以外，吃东西以外，就是预备讲章。我到哪里去都这样，就是一直预备。可是如果我辛苦不辛苦，我会告诉你，非常简单，绝对不辛苦。我太喜欢跟神这样子同工了。我这样飞机坐来坐去，而且你知道飞机常常都会迟到的，迟到没关系，如果只是不必接飞机的话，迟到没关系，迟飞就是迟到而已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接飞机呢，你就会知道有时候你就必须 delay 在一个地方，就停在那个地方。我有一次要到南美洲去讲道，就到芝加哥就停了。等我到那边，他就说，先生，他说对不起，我们去 Buenos Aires 的飞机今天不飞，因为机械的问题，所以你必须在芝加哥等。然后我说好，那我说怎么办？他说我换票给你，明天早上进来。我说好，换票的时候他就看着我，他说，先生，你就穿这样吗？我说我就穿这样啊，我通常就是穿一件长袖的，坐飞机的那种穿长袖的，然后一个薄外套，我就穿这样子。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先生，如果你就穿这样子的话，你今天晚上你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芝加哥生存。”他说：“我们现在外面是零下，他是用华氏的了哈，但是我把它换成摄氏的。”他说：“我们现在外面是-20几度C。”他说：“你这样跑出去你是不行的。”他说：“你有没有厚的衣服？”我说：“我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从台湾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台湾是冬天，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夏天，因为正好相反。那我是1月多2月的时候去，所以台湾是冬天，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夏天，我全部带短袖的，只有一件长袖坐飞机的，跟一件薄外套。我的里面不需要，因为在整个航程里面我不需要出去外面嘛。结果告诉我停在芝加哥，你现在出去你就没有衣服穿。可是我告诉你，即便这样，心里充满喜乐。为什么？因为当你学会信而顺服、敬畏顺服、调整顺服之后，下一步你就会进到什么？热情顺服。你就会侍奉神，觉得很高兴。我告诉你，有没有眼泪？肯定有，你放心。可是神的恩典绝对够我们用的，虽然有的时候气到想跳楼，真的有时候气到想跳楼想撞墙，可是那个内心的喜乐是别人不能够明白的。所以当我们服侍到一个地步，只看到外面而没有感觉到里面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可是随着我们年日的增加，40几岁的时候你还是很拼命，50几岁的时候还是很拼命，60几岁就是哎呦，我真的很累了，真的不行了，弟兄姐妹。可是我们如果我们里面内心的那个真正的服侍是那种跟主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你外面的服侍真的累一点没关系了。不然的话，如果你里面没有跟主这样，台大现在什么法学院的最主要的教授，台大法律研究所的所长，法律系的主任，法学院的院长，都是我这个年龄的，就是我的同学。这个做完院长换那个做院长，人家在做院长，在做院长，我们还在做传道人呢。你听得懂吗？现在全台湾的那个律师工会的理事长是我同班同学，以前在学校里面打着玩的， 成绩在我们后面，你听得懂吗？他根本挤不到前面来，前面我们都把他霸住了。现在人家做律师工会的理事长，看到他，哎，我说理事长啊，哇，他就说啊，卖啊，你亏了，好不？可是我们还是很传道人。如果你要比这些东西，你一点都不能喜乐，除非你真正在服事里面遇见主。我讲的还不是教会的难处哦，那讲起教会的难处，哭都哭不完，是吧？真的。可是那个内心怎么样可以热情顺服主？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长老所说的话，这个是保罗比较晚期所说的话了。那保罗在这边讲到他的心声，感谢主，透过这一段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长老的勉励，我们可以了解一个传道人的服事到了比较末期的时候，他内心深处所发出来的是怎么样的一个那个心情，好不好？我们来读啊，这段也比较长啊。那我有的时候都比较喜欢看一长段的经文啊。那我比较佩服有一些人一节经文就可以讲很多次那种。我是没有这个能力，我是一大段那讲一次哈。所以我们来看17到38节，我们仍然是弟兄来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要从17念到38节。17节，弟兄来念，请。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验。又对犹太人和希腊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我选择了保罗作为我们今天最后一段的分享，是因为我觉得保罗的那种热情、那种服侍、那种付出，而且保罗是一个真的把话都敢讲出来的人。你知道，有的人是比较保留，他讲话就是比较含蓄。保罗不是这样的人，保罗跟人家辩论的时候，他也直接把话讲出来。所以保罗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他没有把话藏在里面。那这并不代表他把所有的话都讲了。不过从他所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要服侍主的人大概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一个热情顺服敬虔生命的榜样，我们讲三件事。从这一段，第一，一口气写下来哈，对人宽广。 第二，对神信靠。第三，对己诚实。这大概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最重要的事情了，就是对人宽广，对神信靠，对己诚实。使徒行传20章17到38节是个完整的一段，但是我们为了要思想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哈，我们做了一些分段，其实这些分段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是一口气讲出来的，不过我们为了要讲解，所以我们就把它稍微做了一点点的整理。第一方面就是对人的方面，就是要宽广。第二就是对神的方面。第三方面是对自己的方面。我们先看对人，对别人的部分。对别人的部分，17节到21节，那我念给你们听啊，17到21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们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律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36到38节，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这是讲到保罗跟人家的互动，跟那些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互动。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是他从零开始把它建立起来，所以这些人照理说都是他自己带大的，可能都是他自己带信主的，可能是他自己施洗的，替他们证婚的。你知道主任牧师做这些事情吗？是不是？然后呢，他们生了孩子，你要第一个跑到医院里面去。我们教会好多孩子都是我取的名字，好多孩子都是我取的名字。他们说：李长老，你帮我的儿子起一个名字好不好？你知道很痛苦哎。为什么？因为我跟他们家里又没有很历史的渊源，我不知道他们家族是怎么样的家族，我也不知道什么字他们家喜欢的，可是常常被人要求帮他们的孩子取名字。有的时候我去看一个孩子，突然我心血来潮说：哎，你这个孩子可以叫什么名字很好哎？哎，他们就用那个名字了。可是你就知道，当你这样子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你就跟那些弟兄姐妹们就好像成为一个很好的关系。可是即便是如此，我们的服侍里面还是充满了困难。而一个服侍主的人，一个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对人宽广。对人宽广是一个基督徒越来应该越要外在显明出来的样子，就是对人宽广。对人宽广，一个认识主越久的人哈，他就越发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一个人信主越久，就越觉得自己不是个罪人，这个人罪真的是蒙蔽了他的眼睛啊。我再说一遍呢，一个人信主越久，越应该知道、确定、了解、明白自己是一个大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在神的光里面，你光越大，你就看得越清楚。我家里两个孩子，儿子跟女儿小的时候哈，对于那个光很敏感，所以房间里面的那个时候我们家很小，只有20平不到，那我们一家四口都睡在一起。那因为他们小孩子很半夜很容易醒来，一点点吵就醒，一点点光就醒，所以我们就窗帘，一般这种窗帘就挡不住那个光，就外面还在做一层那个像薄的铝箔那样子的，其实不是，就是布啦，可是是白的，就是会反光的，而且是很厚的。就那平常呢，孩子呢就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把那个窗帘拉起来，那到早上的时候孩子都醒了，你才敢把窗帘拉开来。那后来孩子渐渐大，孩子就在床上玩，完了之后有一天我们把窗帘拉开了，他们在床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的。我们拉开来的时候，结果我的女儿就说：妈，好多蚊子哦，你看好多蚊子哦。是不是蚊子？是什么？是灰尘。就我儿子说：对耶，怎么会有蚊子呢？怎么会有蚊子？结果我们就很害怕，我就赶快跑进去看，有蚊子怎么得了啊？对不对？你看没有蚊子啊，他说有蚊子，你看是什么？是灰尘。为什么平常没有看见灰尘，到了早晨把窗帘拉开来看见灰尘呢？因为太亮了。你们知不知道这里现在有很多的灰尘，但是不够亮嘛。 你只要开到够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很多的灰尘。有一个地方常常看到，电影院里面常常看到灰尘，有没有？它的强光照下去，旁边都是暗的，强光照下去有很多的灰尘在里面。可是一个人信主久了，却看不到自己是个罪人，这个很怪，这个真的很怪。如果我们已经不再发现自己是个罪人，这个真是怪，我们都会怀疑我们是不是相信的是神，或者我们被什么事情蒙蔽。你知道越靠近光灰尘就越多嘛，我们看得见的灰尘就越多嘛。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去海边玩，后来就说要到一个岛那边去，那他有个 tour 就去那个岛，然后他们就远远的就说，哎，那个岛要2个小时才会到，坐得很快的那个快艇过去要2个小时，就我们就去，就一直开，开了我就很烦了，好累哦，又想吐，因为那船开得很不舒服。他看，后来远远看到，我们就那个岛什么好玩的，就那么小一个。后来越开越近，越开越近，他说那个岛很好玩，我们就看越近看啊。他说我们在那做什么？在要浮潜。后来我们就开到那边了，结果我们看到那边我们吓坏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开到那个岛是个无人岛，它其实就是从地里面凸出来的一块石头，远远看很小，有什么好玩的？后来我们开到那边的去了，结果再怎么样啊，就以这个当做那个凸出来的那个海里面凸出来的那个石头，那个船差不多这么小。你知道靠到那个边上的时候，你这样看上去脚一直发抖，你又不要叫你爬，你发抖什么？当你看到这么巨大的石头的时候，你就会害怕。远远看那个实在不太大，靠近了就发觉很大。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我有时候发现有些基督徒，有些传道人，有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这么轻忽上帝，好像我们多能够做什么事情，好像我们完全没有罪的样子。可是当一个人信主越久，他发现自己的罪越多，认识主越久，越发现自己是不完全的人的下一个反应应该是什么？我讲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四个字，对人宽广。我们发现神这么大，我们这么小，神这么圣洁，我们这么污秽，我们怎么会对别人不宽广呢？那不是两样的砝码吗？当你发觉你是个罪人，神接纳我们的时候，我们对人宽广。我告诉各位，我们怎么判断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有没有成长，就是看他怎么样接待人，他对别人的态度反映出他对神的态度，他对别人的态度反映出他对神的态度。到底他对别人是越来越宽广，还是对别人越来越狭窄？从保罗讲的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别人宽广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消极方面，请你写下来，他有个 dash 对不对？写下来，谦卑接纳，他有个 dash 后面要写谦卑接纳，他没有 underline， 他没有下面有没有画一条线。消极方面应该谦卑接纳，积极方面应该欣赏任用。不是下课了吧？下来了吗？谦卑接纳，积极方面欣赏任用。19节，保罗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保罗在那边提到他自己，他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这里的“凡事谦卑”不是因为服侍主，对主谦卑，谁敢对主谦卑啊？对主有什么好谦卑不谦卑的呢？我们对着主就发现自己是渺小的，很少人看自己太大，大的比神还大的，大概我们还不至于敢这样做。可是保罗在这边是指的我们对人谦卑，对人谦卑是基于认识主，我们越认识主，我们对别人我们越是觉得我们什么都没有，基于我们对主有认识，我们才会谦卑。事实上人天生的只有自卑没有谦卑啦，谦卑不是人的本性，谦卑是磨出来的，谦卑是学出来的，谦卑是跟神碰出来的。人只有自卑没有谦卑，知道自己在某一点上比不过别人而感到难过羞愧叫做自卑。而谦卑是指发现自己有一点在 某一点上面比别人强而不骄傲，叫做谦卑。我们每一个人从主领受的恩赐不一样，我们的成长背景不一样，我们思考模式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某一点上面会比别人好一点点，这个很正常。那我们都有一些比别人好的部分，这是神的恩典，还有神透过环境给我们给我们培养出来的。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当发现自己有一点比别人好的时候，不以为那个是自己好，而认为那个是神的恩典，叫做谦卑。换句话说，当你谦卑的时候，是你那个东西真的比别人好，是真的比别人好。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真正的谦卑一定是在神面前看到的。谦卑不是说你比我差，我不要笑你，我不拿你来跟我比，叫做谦卑。不，谦卑不是这个，谦卑不是人比人，不是我比你好，可是我不要笑你，不是。你知道谦卑一定是面对神，谦卑一定是遇到神，真正的谦卑一定是想到神，以神为整个思考的重心。所以真正的谦卑是当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个比别人好的东西，或者恩赐，或者性格，或者品格，或者反应，或者性情，我们发现比别人好的时候呢，我们突然发现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做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好处，是神不是我，这才叫谦卑，这才叫谦卑。有的时候我们把某些表现当成谦卑的表现，事实上谦卑从来不是外面所看到的那个表现。真正的谦卑是内心说，主啊，谢谢你。我再讲一遍了，那这个观念我们如果没有搞清楚啊，你就追求错。谦卑绝对不是品格，谦卑是遇见神的表现。谦卑不是说，哎呀，这个人有这个好处，那个人有那个好处，所以神给我一个好处，我要谦卑，免得被别人欺负，或者被别人嘲笑，或者被别人看不起，或者被别人看到我的骄傲，所以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的骄傲，所以我要谦卑。不是，完全不是这样。谦卑是一个内心真正的反应，是说，主啊，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把这个东西给我？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谦卑一定是跟神的关系。所以连祷告也可以是个骄傲的表现，对吗？如果我们祷告，我们很会祷告，我们很爱祷告，我们很常祷告，我们就会想说，别人为什么不去祷告啊？他不祷告真的很不属灵哎。我现在不是讲出来哦，讲出来是等而下之哦。有的人是不讲出来，心里这样想，他怎么不去祷告啊？祷告这么重要，他怎么不去祷告啊？他不祷告，他不是个好基督徒。有没有想到圣经上有一种人会这样子的？法利赛人嘛，我祷告比你还多，我一个礼拜祷告三次，我芹菜茴香都献上十分之一，你连收入都没有献上十分之一。你知道这种叫骄傲，神非常不喜欢这样子的东西。常常告诉别人说我是个祷告的人，有问题，毛病，你听得懂吗？你告诉别人你是个祷告的人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不是说，如果你是在教导，如果你是在教导啊，比如说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教导，我们必须祷告。那老师告诉你们说啊，我怎么样祷告？那我教你怎么祷告，怎么祷告。这么多，可是你知道他在教祷告的时候，他并没有在高举自己是个祷告的人嘛？很多人这样讲哎，我是个祷告的人，我听了都不舒服。我是个祷告的人，什么祷告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真正的谦卑是它里面的一种状态，是发现我不够。在这边保罗说他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我们就看到保罗真的是个很谦卑，他而且接纳别人，他接纳这些长老。他为什么眼中流泪呢？是为了这些长老，是为了这些人。保罗说这段话，是因为他要离开他们了，所以把这些长老们请来。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我跟你们的关系，我们应该知道一个谦卑的人不会看不起别人，一个谦卑的人不会看不起别人，不会不接纳别人。可是我们在教会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教会的服事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事情是刚强的看不起软弱的，强壮的看不起瘦弱的，很难呢，很难。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教会会稍微好一点点，我讲我们的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的教会。 稍微好一点的这一方面。事实上只有当一个人是谦卑的，才有可能接纳别人嘛。其实每一个都是神所爱的，怎么会在人的眼睛里面 眼睛里面有分等级呢？我说这个话是因为你们在神学院里面，我真的很诚心的告诉我们所有的传道人，神就是造了每一个人就不一样，高的不必笑，矮的上面的空气不会比较新鲜，你放心。胖的不必笑瘦，笑瘦的。你知道韩国有一次我们跟很多年前，将近20年的，有一次跟赵庸金牧师在一起，那很早我第一批到韩国去，那时候台湾几乎还没有去韩国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团去，叫赵庸金牧师给我们上课。他就说，我们就很感动，因为他们很会祷告，对不对？他们会通宵祷告，他们会禁食祷告，他们可以禁食很久祷告。然后我们就问他，因为我们去都是牧者，那一次周神柱牧师，然后张茂松牧师，我跟他们一起去，我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他们大我一点点，我跟他们一起去。然后我们就问他说，我们牧师说，你们怎么这么会祷告？你们怎么这么爱祷告？就那个张永金牧师说，他说你们搞错了，不是我们爱祷告。他说我们禁食祷告是因为我们没有东西吃，唯一的办法让我们不饿的方法就是禁食祷告，听得懂吗？你知道如果你禁食祷告的时候你是不会饿的，基本上第一顿第二顿都不会饿，因为你要禁食的时候突然你就不饿了。然后他说我们通宵祷告是因为我们如果不通宵祷告我们会冷死，因为我们没有被盖，我们就薄薄的被，赵永金牧师亲口告诉我们的。他说所以我们就把我们那个薄薄的被带到教堂里面去。他们年轻的时候，他说教堂也没有暖气啊，我们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就在讲台跪在那边缩在那边，只有一直保持清醒才不会冷死。他说我们是这样才祷告出来的。他说不是我们自己会祷告，可是当我们进到祷告的里面，我们得到这个祷告好处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出来。所以那个时候赵永金牧师讲的是20年前的事情，他说我们通常祷告，他自己通常祷告就是2个小时，那稍微讲祷告多一点点就是3个小时，他说很少小于2个小时的。但是他说我们不是天生的，我们就是这样祷告出来的。所以怎么会我们的基督徒越做越骄傲，越做越了不起，越做越伟大，这是这个怪事。可是这种怪事充满了教会的里面，越来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只有我是对的，只有我是好的，没有一个人是好的，没有一个人是对的。我这样讲没有说我们都不要努力，没有，我们非常努力啊。可是再怎么努力，我们对别人我们一定要谦卑，要接纳。保罗在这边说他为他们流泪，以谦卑的态度来服侍他们。在社会上只有大的让小的流泪，是不是？强的让弱的流泪嘛。我认为教会里面只有分2种同工，一种是为人流泪的同工，一种是让人流泪的同工。如果你不是为人流泪的同工，通常你就是让人流泪的同工。你说那我怎么知道我是哪一种同工呢？如果你问我这个话，你就一定是让人流泪的同工，因为你没有为人流泪过，你没有为人流泪过。你知道为人流泪是同工正常的表现。保罗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如果我们没有在流泪，通常你就是把你的气发出去嘛，你发出去就让人流泪啊。所以亲爱的，特别是我们在这边来，刚刚来求学，来这边希望更深认识神的，我再告诉你们一次，你们回去把院长写的那个7点再看一看，都是很简单的东西。可是所有最简单的东西都是 最基本的，你所有回到最后就是最基本的东西才要紧嘛。你怎么打篮球，基本动作啊，所有都做基本动作啊。台湾前那个国女篮的国家代表队的教练在我们教会，我们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我们教会的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女篮这么烂呢、啊？跟着不能打。他说对啊，因为我他说因为我们的女篮很骄傲的， 那不是女篮了，就是男篮也一样啊。我们这些都是很骄傲的。他说我们教练一对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个只要是得分最高的，他们要集训嘛，对吧？一年，比如说正式比赛前3个月要集训。你不要看美国这些都很大牌，什么 Kobe Bryant 啊，什么都很了不起，在那打球。他们教练是这样子，请你几点几分几年几月几日几点报到，他是不敢开玩笑的。你敢不来是不是？我 fire 你，我不要你了。而且我就告诉别人说，这个人是个不敬业的球员，没有人要他。他说在我们这边，你跟他说，哎，几年几月几日要集训，最会打的那个人就是说，叫他们先集训，我晚一点来。然后第二就是说，我就比他晚2天我就来了，就一个比一个，就最不会的那个人就最早到，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进步，为什么？因为所有打篮球靠的是基本动作，靠的是基本动作，再来就是团队合作。可是团队再怎么合作，你基本动作不会就是不会。他们光运球，每天就是学运球，运球运球，上篮上篮上篮，每天都学的东西。我们基督徒呢？我们都没有在基本动作上面下功夫啊。我们最基本的动作就是应该怎么样爱人，应该怎么样敬畏，应该怎么样努力，应该怎么样追求，这都是基本动作。我们一直追求那个外在的，怎么样讲道，怎么样领会，怎么样施情，我没有说那个不重要啊。我只是说我们花那么多力气做那件事情都是对，可是你们花同等的时间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些基本动作我们都没办法做。因为这个缘故，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很难服侍，因为越服侍就越骄傲，越服侍就越大。你一定要尊重我，你一定要尊重我，因为我是长老，你一定要尊重我，因为我是老大，因为你一定要尊重我，因为我是主任牧师。那这个会带坏所有的基督徒跟那些服侍主的人。你看保罗，他说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他在积极方面他欣赏任用，保罗不仅在消极方面谦卑接纳这些长老，在积极方面他欣赏任用这些长老。保罗这个能力很强的人，我告诉你，跟他一起同工压力很大的，压力很大。保罗是一个很强的人嘛，可是他欣赏任用这些。我告诉各位，欣赏别人很不容易啊，因为自古文人相轻，会讲道的人就看不起另外一个会讲道的人，会教神学的人就看不起另外一个会教神学的人，会做主任牧师的人看不起另外一个会做主任牧师的人，真的很好笑哦。我们跟外面这边没什么差别。我们今天在神学院里面说把门关起来，免得信徒后来真的瞧不起我们。我们是跟外面的人怎么比啊？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是在争权夺利。人很难看得起别人啊，特别我们同一行业的时候，同一个范围的时候，我们很难看得起别人。但是保罗不仅接纳这些同工，安利他们，让他们治理教会，而且把教会交给他们。我们相信在保罗的眼中，这些人是很不成熟的，对吗？60岁永远看40岁的人是不成熟的，你放心。真的事情，我讲个笑话给你们听，真的事情。我们教会有一个人跟我们说因阿公有一天看到外面下好大的雨，他就说：“哎呦，外面雨下得这么大，我那个戆仔不知道加穿一件衫不？”他说：“我那个蠢儿子，不知道会不会多加一件衣服，因为雨下得这么大。”他的戆仔几岁？70。他的那个儿子是70岁，因为他90几岁了嘛。所以他永远觉得他那个儿子不会穿衣服，他一直觉得他的儿子不会去穿衣服。人家不会穿衣服怎么会活到70岁啊？可是他就说，他就我那个儿子不知道会不会加一件衣服。我告诉你，如果你要到教会里面服侍，永远那60岁的没办法看得起40岁的嘛。我们带出来的孩子怎么会超过我们？绝对不会超过我们的。可是你要放手，你知道中国教会很辛苦的，别人告诉我的，说这些有名的传道人都只有孙子没有儿子，听得懂吗？因为他不会放心的训练这些儿子，因为有一天他们会怎么样？青出于蓝超越我，我好不容易这个讲台霸住了，对不对？我要是全部教他们，不留一手教他们，有一天他就会娶我代之， 那我就被赶下台去，我就没有办法。如果我们不是全部交给他们，怎么可能呢？我们还说我们比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好，我看我们真的比没有信主的人差。我们都说他们拜的是假神，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言，有脚不能走。我们都说他们拜的假神嘛，对不对？那我们拜的真神呢？有眼可以看，有耳可以听，有口可以说，有脚。我们拜的是真神，对不对？你知道拜假神最大的错误是他不小心拜错了。真正认识真神而不去拜真神的很少，他们就是不认识嘛，就去拜假神嘛。他们就把假神当真神拜。我们拜的是什么神啊？是真神，有耳可听。你真的相信？你真的认为你自己相信的神是有耳可听的吗？真的、哦、不像。哎，因为他如果真的有耳可听，我们怎么都不去祷告啊？我们如果真的相信他有眼可看，我们怎么敢做那些事情啊？我们早上不是讲全都路吗？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是有口能言的，我们怎么都不好好读圣经啊？如果我们相信他是真神，我们把真神当假神拜，你觉得把假神当真神拜的罪比较大，还是把真神当假神拜的罪比较大？你们还敢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服事上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而第一个要表现出来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对人宽广？第二，对神信靠，对神信靠，对神信靠。消极方面，忍耐等候，忍耐等候。消极方面，积极方面，勇往直前。对不起，我了解一下，应该到几点几分啊？应该到几点？四点四十五十是不是？ OK， 好好好，没有，我怕时间没有控制好。对神，对啊啊、哦，他说才五分钟啦。第二点。一个热情顺服的人，他应该是对神信靠。消极方面，忍耐等候；积极方面，勇往直前。勇往直前。22到24节，22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念22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很多基督徒很喜欢的一段经文。保罗一方面在未知的危险当中忍耐等候，另外一方面他却勇往直前的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就是信靠神的表示。基督徒如果像在世哈，不想有长进，不想对社会有贡献，其实日子真的很好过哎，因为反正我们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嘛。然后礼拜天去教会也蛮好的，你只要不参与服事，都没太大困难了。走之前奉献奉献，对不对？你就走了啊。要好一点的话，那就11奉献嘛。对不对？那教会的事情是绝对不碰。你知道有多少 PK 不愿意碰教会的服事吗？因为他们真的是老练啊，他们真的知道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不要碰，眼不见为净。反正读经、祷告、奉献，该做的都做了，已经信了主，规规矩矩做人也没什么不好。人不犯我，不要去犯别人，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做个基督徒，你想好好的服事主，按照主的旨意去传福音、服事社会，弟兄姐妹情形就不一样。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说要对神信靠的问题，我们跟保罗不一样时代。你知道保罗在那个时代传福音是性命交关的事哦，是性命交关的事。
你去传福音，你可不可以被抓到了？对犹太人而言，保罗说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一个异端，是有捆锁跟患难摆在眼前。那保罗不怕这件事情，他也不管这些事情，他继续做他该做的事情。真正的信靠其实不是在平时信靠，真正的信靠是在危险出来的时候你还继续信靠。所以保罗说有捆锁跟患难，他说可是我不在乎，他说我不在乎，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所以当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是在平时拜不拜的问题，是王下令非拜金像不可，不然的话就把你丢到火窑里面去，说他们造拜物，那这才是看到这个对神的一种信靠。所以信靠不仅表现在消极的忍耐上面，还要表现在积极勇往直前的上面。二十四节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就是信靠神的积极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要做传道人就算了啦，也没关系。我常常说到六合夜市摆一个摊子也不错，你也不需要欠别人钱，我赚多少我用多少，我又不欠人的，我又不做亏心事，我好好卖，做一个小贩，向政府申请一个执照，该缴的税我缴了，我活得舒舒服服的，天经地义的就算了。可是如果你要当传道人，你就知道绝对没有那么容易。你没有咬紧牙关下定决心，别人对我怎么样我不管，我只管我对别人怎么样，你大概很难走到底，很难走到底。如果你想说我对别人好，别人就一定会对你好，我现在早点告诉你，你不要拿毕业证书赶快跑掉还来得及，就是没有这种事，听得懂吗？没有这种事。你以为做传道人这么容易？没有的。你对别人怎么样是一回事，别人对你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才告诉你啊，你不用管别人对你怎么样啊，因为如果你要管这个的话，你活不下去的。你不用想这个事情，你就是想说我要怎么样活出来，我要怎么样跟神有关系。所以你的重点不可能放在人身上的，你的重点是放在神身上的。至于我对别人怎么样，那是我跟神的关系，别人对我怎么样你不能列入考虑的。你如果列入考虑，你传道人你走不下去，你走不下去。多少，你知道我们教会我证婚超过100对，有多少人回来跟我说谢谢。我告诉你，比例比长大麻风回来跟耶稣说谢谢的还要少，还要少。所以耶稣那个已经不错了，耶稣那不错，那是因为耶稣才有十分之一，你的话是没有的。你还别忘了耶稣带的门徒里面12个里面把他卖掉，是不是？所以你就知道教会你不可能牧养得好的嘛。耶稣出来牧养都有十二分之一的人不听他的话，还把他卖掉，我们牧养教会会好到哪里去？不可能的。所以你知道，如果你要好好的热情顺服，你就是消极方面忍耐等候，积极方面勇往直前，你就这样子服侍了。而且你，我们台湾话讲，头有塞落去了嘛，对不对？就走到底啦，就走到底啦。所以你趁着现在你还没有毕业前想一想，大不了就跟院长说我错了，我报考神学院是我错了，我现在不念了，也好也好，早点还俗，免得你要走到底真的很不容易。我真的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哎，我现在才50几岁，我还有满腔的热血，我不知道我可以熬到什么时候。但是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看到保罗到了最后他仍然可以走过去。真正的满足是在一直服侍当中看见神的笑容，不是人的笑容。你在服侍里面有太多的辛苦，太多的辛苦，有的时候那个只是因为表达的不一样。有一个同工我非常爱他，我也非常的很说这个人是我见过少数最好的人，我就把我所有东西教他教他教他教他，然后我就是一个非常的愿意把所有东西教他的人。但是呢，那
我也是一个比较现在比较好一点的，以前呢会讲话会比较直爽，你知道吗？现在学乖了，要小心，并不是变得不直爽，而是有个人承担不起。有一个同工，我非常爱，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我你知道不能先告诉他说将来要把你安立做长老，不能先告诉他，不能跟他说下一任主任牧师就是你，你不可以告诉他。第一个，有时候他承担不起，他吓得都跑掉，对不对？有的人他就还没做就骄傲到不得了，所以你不要告诉他，你就为什么祷告祷告祷告。那我就觉得心里面这个人就是将来我好好的栽培的，就带在身边，开什么就带他去带他去带他去，然后就开会。可是因为啊，你知道中国人有个毛病，就自己带的就觉得说要打要骂是我的事，我就开会。有一次在开会当中讨论讨论讨论，那一直到讨论后来，我就跟他说你怎么那么笨啊，然后就去讨论讨论讨论，他的反应比较慢一点点，不过他考虑得很仔细。我就跟他说你怎么那么笨啊，然后开完那个会之后，我同工就跟我讲，他说李健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今天讲了他三次你怎么那么笨。我说哪里有，他就真的，他说我告诉你，你今天讲他三次你很笨。我就说那也没关系啊，因为我带大的一手拉拔，我打好过别人打他。可是你知道吗？结果就不是这样。那他后来他就告诉我说，后来他告诉我说，他说我对你的印象就是觉得我很笨。我说没有，我说真的没有。我说我觉得你是我心目当中最好的。可是我如果不这样讲你，你就不肯追求。所以我就也不是故意的，你是那天反应当中是最慢的，所以我说你很笨。我是希望你快一点。你看，就是这样子。后来他就没办法了。我们就没办法再去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服侍上面有很多很多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不仅对人要宽广，可是你就是对他再宽广，你有时候都不小心讲错话，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把服侍建筑在别人对你的反应上面，你要太痛苦的啦。我告诉你，你不可能的。你只有把所有的眼光对准在神身上，你才有能可能走到底，不然很难。第三，对自己诚实，这个恐怕是这三个里面最难的一个。对人宽广已经难到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对神信靠就比对人宽广还要难。最难的是对自己诚实，对自己诚实。我们不去念25节到35节了哈。什么叫做对自己诚实呢？消极方面要谨慎认真，请你写下来。谨慎认真，积极方面要全然付出。对自己诚实这一件事情是非常辛苦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个字啊，我很久没有用希腊文了、Pistis、我的发音不一定准确，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呢，我的希腊文是自修的，我的希腊文是自修，我的希腊文是在我当兵的时候我自己带了一本希腊文的文法去自修，然后我当完兵回来了，我就把希腊文学完了。所以我到华城去念书的时候呢，那教我们的希腊文的老师呢，因为我要拿到那个学分嘛，我就好像9个学分吧，就去上课上希腊文。那因为我的发音不太准确啊，但是现在真正的发音，那个口内的发音也不太准了嘛哈。Pistis 这个字，这个字其实有三个 dimension。第一个是对神 faithfulness， 如果英文来讲的话，对神信实。第二个，对别人忠实 faithfulness， 对自己诚实 faithfulness。 那这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 pistis 这个字有三个 dimension。 第一个是对着神的部分信实，忠实，对着别人信实，对着自己诚实。这三个里面最难的是对自己。我们通常都以为对自己诚实是这三个里面最简单的，不，最难。因为你对自己诚实，你才会发现说你真的是不足。为什么有些人他会觉得自己已经够了呢？因为他没有发现自己的全部，他没发现自己的全部。所以保罗之所以可以对别人宽广，消极谦卑接纳欣赏任用，对神信靠，消极忍耐等候，积极勇往直前，这是因为他对自己诚实。诚实是一个人里面最要紧的东西。诚实是什么？诚实就是认真的面对自己，认真的面对自己的好，也认真自己面对自己的不好。
面对自己的好很容易，但面对自己的不好很不容易。我们常常会拿自己的好去做借口，说你看我这边这个样子，那边松一点有什么关系？不是，不是。我如果有很好的，我一定会有不够的，我们会这样想。可是那个不够的，我们怎么样让它变成好一点，再好一点，再好一点？一个人如果不能够谨慎认真地面对自己，他对自己不可能不诚实。一个只有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人，他才会认真，他才会谨慎。那你看啊，26、27节，我们看一两节经节来说明这些事情。保罗说：“今日，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其实这个是对自己诚实。他今天要跟他们分手了，因为他们再也不会再见面了。按照保罗的想法，后来见面没有？可能有了，可是按照他的想法上，可能不会见面了。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说，我要跟你们分手了，我现在跟你们讲清楚啊。他说，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那如果你读这段圣经啊，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保罗夸大，怎么有一个牧者敢对他的羊说，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我自己做牧者已经20年，我跟教会参与侍奉30几年了，我做牧者就20年，我真的这句话讲不出口。如果我诚实的说，我讲不出口。所以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保罗是夸大，第二个那保罗真的是谨慎认真。他怎么说？他说，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对你们说的。保罗这样传福音的时候，保罗这样教导别人的时候，别人一定不喜欢他的。因为我在教会里面牧会，我知道有些话你说了别人都很高兴的，然后又帮助他，有些话如果你要帮助他，你说他一定不高兴，对不对？你说不说？我真的告诉你，我不敢说。我诚实的告诉我不敢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做错事情，我真的转弯又抹角，就是希望他能够明白我在讲什么。可是呢，他有的时候明白，有时候不明白。不明白我到底敢不敢直接讲下去啊？真的很辛苦。有一次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太太，他就来找我。他说，因为我大太太又不会生，第二我太太，那大太太长得很丑，然后很胖，然后不能跟我有性生活，然后他又精神有状态，所以我不得已，我为了得一个男孩子，我就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他讲完了以后，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问你们怎么回答，后来我就说，哦好，我说你要我怎么样？他说我要你的建议。我讲不出来，我就吞了几次口水，我就说我想想看。后来我就回去了，在身边祷告来祷告去，祷告来祷告去。后来我就去跟他讲，我就跟他说不可以。我说因为神不喜悦这件事情。他就跟我说，那我那个大太太我现在怎么办？她精神有状态，真的是有状态，然后又真的有很多的问题。他说我要离婚。我说没有条件离婚，因为他不符合圣经可以离婚的条件。我说那不能离婚。后来他就告诉我说，我忘了告诉你，我跟那个女的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了，那我怎么办？我告诉你，你不牧会你不知道这么多事情的，那我讲这些事情不是我们教会的人，所以你不用担心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他在哪里了，不是我们教会的人， 我不知道怎么办呢。后来我就祷告祷告，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分开，就这么简单。他跟我说，没一个牧师敢这样跟我说的，他怎么有个牧师敢跟我这样讲？我说我没有办法，我说请你原谅我，因为你不来问我，我也不会去找你的麻烦，你来问我，我就只有这样讲。这样后来真的感谢主，他经过了2、3年，他后来给了一大笔钱给那个女的，就跟他分开来。
那个孩子，我跟他说，如果你要，你要想办法跟那女的讲清楚，你要抱回来，你要谈清楚所有的东西。如果你不要，你要负责把那孩子养大，多少钱你都要给，把那孩子养大，这是你唯一的路。弟兄姐妹，这里提到说，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我真的说不出来。我刚才讲那个还是成功的例子，就是我终于讲的，后来还成功了。有多少我不敢讲的？可是如果我们不能对己诚实，我们很难把服侍得很好。保罗在这边他是个消极的谨慎认真，在积极方面他全然付出。27节，保罗说，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可见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期间非常的劳累。从29节我们也看出他是怎么样的认真的处理他教会里面的每一件事情，在他自己要求的诚实上面。好不好，我们读29节好不好，我们读29节，我们一起来念29节，我们差不多时间要结束了，我们读29节，预备，请。好，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换句话说，请问凶暴的豺狼保罗知不知道是谁啊？知道吗？不然他不是乱讲啊，对不对？他说，我知道我走了，他们就进来了。可见当时保罗在这边的时候，谁挡住他？谁挡住那个凶暴的豺狼啊？就是保罗啊。可是我们挡得住吗？我们肯去挡吗？你知道有时候不是挡不住，挡住了，你是我们不肯挡他，因为挡他你命都要赔掉，你挡不挡？你在教会里面服侍，有凶暴的豺狼要进到我们当中，你挡不挡？你挡不挡得住？挡不住，挡不挡？记得你们说的，刚才有人说挡吗？哦，好，感谢主，我很高兴你们圣光有好多的军人，真的，在这一点上就要像军人一样。死就死吧，挡他！我告诉你，挡他，大不了命一条。服侍主，如果不是这样，对自己不诚实。我们受托，难道不是为了把教会守住吗？可是你知道挡的结果，你的命可能会没有哦。所以想清楚，我这一堂是要让你们退学用的。诚实是很困难的。我很喜欢31节，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服侍主的人对自己的要求是全然不付出，不是我能做多少就算多少，一定是全然付出的，一定全然付出的。而且神给我们加倍的心力体力灵力，当我们愿意全然付出的时候，你从来不知道你可以这样服侍神，你可以这样全然的摆上，你可以这样全然的付出。当你这样摆上的时候，你把你的性命摆上去的时候，你就看到神喜欢我们做，神喜欢我们这种心态啦。真正做轮得到我们吗？真正做需要得到我们吗？你知道建立教会这种事情交给我们，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吗？交给天使多好啊，对不对？你看那个加百列去跟玛利亚完成使命没有？你看他完成的多好啊，一步一步慢慢开导，对不对？玛利亚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神我的救主为乐，对不对？我们去呢，搞这个半死，教会乌烟瘴气的，可是没办法，神验中了你我，就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热情顺服他，热情迎上前去。最后我们看了就好。第三，所求于管家的是要良善忠心有见识，那都有经文啊，就这三段啊。25章21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派你，有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24章45节说，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仆人有三个，一个是良善，一个是忠心，一个是有见识。良善是对人而言的，对别人而言；忠心是对神而言的，有见识是对自己而言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盼望学期一开始，我们开始预备我们的心，每天经历神，每天亲近神，每天享受神，每天跟主在一起，每天发现是主，是主，是主，是主引导我们到圣光来，是主带领我们在这边读书，是主帮助我们每一天有力气来跟随他，是主帮助我们度过每一个可怕的老师所指定的作业，是主让我们从那个作业当中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主让我们在教学校里面跟别的同学相处的时候被磨到了，是主把一个很不容易相处的人放在我同寝室里面，是为了我的缘故，是主让我们可以好好在这里面两年三年四年好好的学习，好像有一天这些磨练可以成为我们服侍神最好的基础。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